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比尔，欢迎来到比尔的财经厨房。上礼拜操作难度真的非常高啊，主要就是因为啊，上礼拜有市场有非常多的消息，从礼拜三开始，FOMC 啊，在开完会之后呢，鲍威尔讲话就让这个市场出现了一些震动。那后面呢，接着是非农就业的这个数据，以及礼拜五的 ISM 啊制造业指数。哦，所以呢，这个礼拜的操作难度其实相当高的，因为在联准会讲话之前，市场其实是有一些修正。那到了联准会讲完话，在非农就业数据出来之后，哇，市场就感觉气氛又反转哈。所以这礼拜真的要做市场非常难操作。我们现在看一下鲍威尔到底讲什么哈。鲍威尔他说呢，这个 FOMC 下一步的行动不太可能是升息。好，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蛮重要，我不太确定他到底是哪来的自信的，但是确实市场现在有一种感觉，反正鲍威尔他不会讲出太出人意表的话，他也不想要太打击市场的信心，所以其实从数据上的反应好像大家对他的这个资讯并不是非常买单，至少他讲完话当天好像市场没有太多的反应。而他的说法是这样，他明确的认为说，很明显的政策，现在的货币政策是具有限制性的，而且他相信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限制性啊将会达到足够高的一个水平。好，我觉得这个部分他没有解释他接下来不降息的理由，反而呢去说他不会升息啊，这个还蛮聪明的，因为似乎从这个记者会之后，大家也忘记了原本呢，我们在去年年底啊，鲍威尔讲完话的时候，大家预期其实是应该要降息三码的。那现在要说降息，现在只要不要升息，大家就觉得很开心的。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好开心的哈，但是反正的市场现在感觉就是这样哈。但是他还有提出了另外一个让市场感觉比较宽裕的啊。让市场感觉比较放宽心的一个说法，有安慰到市场。他说他要放缓 QT 了，从6月1号开始啊，联准会国债的买回的上限呢，将会从现在的每个月的600亿美元会下降到250亿美元，也就是呢 QT 的幅度啊会缩小了。但是他同时也说呢，放缓 QT 的速度并不代表说呢，联准会啊资产负债表最终它的缩减幅度啊会比原本的预期要来得更少，也就是说我会把时间拖长了，但最后呢我要达成目标啊，要缩减多少的啊这个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还是继续会执行下去啊。那这个预测大概跟有一些机构的预测差不多，也就是6月份会开始放缓 QT 的速度，整个结束会落在2025年。好，那这个是联准会的一个说法，但是市场就像我刚刚提到，市场好像不太买单联准会这一次，因为呢最后的结果啊其实都还是要看数据啊，结果呢数据就来了，非农就业报告马上就要公布。那当时呢其实是通膨啊就业数字都没有任何放缓，但是呢鲍威尔却在 FOMC 上面就直接说呢，利率的下一步的行动不太可能是升息。好，或许呢他可能已经事先有看过要发布的非农就业数字了。那所以啊，果不其然呢，在礼拜五的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之后，果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多。那这个非农的数字结果呢，就导致大家对于说，大家就好像会觉得说，这个利率可能真的已经见到高点了。那如果呢非农就业数字没有之前那么好，所以通膨虽然可能会持续的焦灼，但是也可能会开始降息。好，我们来看一下非农的数字是怎么样。4月份的非农就业人口大概是 17.5 万人，其实是比预期的24万人要来的低的，而且呢是要比3月份的 30.3 万人是明显的大幅下降。原本呢大概市场的预期呢可能再怎么低也不会低过20万，但没有想到是17万，所以确实让市场的投资人的信心啊突然大增，会想说几万其实还不算太差的一个数字，但是跟预期很热的那个20万来比的话，那它好很多，而且它又没有遭到真的会硬着陆，就是10万以下，所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数字。那同时也公布了4月份的美国的失业率，失业率啊是 3.9， 是比原本预估值 3.8 要来的更加高一点点，也是2022年1月份以来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准。好，那再来就是薪资的增幅，它的涨幅呢同比 是低于预期的，每小时的工资呢跟去年同期相比成长速度放缓到 3.9%，那原本预估值是4%，也比上个月的数字啊 4.1% 要来得更加的慢了。然后私营的这个部门的就业人口变动是 16.7万人，是低于预期的 19.5万人。那数据显示呢，美国的老板们呢在四月份已经开始缩减他的招聘规模啊，这就导致了失业率意外上升，薪资的增速下降，也就是啊劳动力市场啊正在出现降温的。好，那确实啊整个市场都非常关注这份非农就业报告，因为呢如果劳动力市场不降温的，那通膨就不会下来。好，所以看起来因为联准会可能事先有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数据啊，所以他赶在礼拜5月1号的这个会议上面呢说了下一步不太可能是升息的啊这个动作。好，但是呢我觉得最倒霉的就是我们这些在市场里面做交易的人啊，因为呢我们原本是在预期联准会可能今年不会降息，那在这个不会降息的情境之下呢，那可能包含像 S&P500 或者是呢这些科技股都应该要出现一些明显的回落啊，那这些回落其实是希望能够给还没有进场的人，或者是我们觉得自己部位不够多的人，在底部啊有机会进场啊。那这个价位在 S&P500 来说的话，我可能会抓到4700，那在比特币的这个数字上可能会抓到5万以下，或者是5万2、5万3，不会是现在这个水准。好，但没有想到呢，这个真的是经济数据都有很多的矛盾，因为呢原本礼拜二在工资跟福利的就业成本指数在今年第一季是创下今年以来的最大的升幅，礼拜五结果呢非农的数字呢薪资呢创下2021年以来最小的涨幅啊，所以呢一下子又好一下又不好，零售销售突然大增，但是 GDP 的成长是放缓的，工业生产上升，那制造业呢却是往下，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保持稳定，但是就业人数却是下降。好，这些经济数据来说的话真的是非常令人觉得疑惑的，所以我们现在联准会到底说什么其实好像也不太重要，因为重点其实就是到底最后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所以结果就是上礼拜一个状况，整个市场的波动度非常大，美股的波动率啊，在上礼拜是创下了去年11月份以来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波动度一个水准。所以你到底是现在是要做多还是要做空啊？或者是说表示你不是做空，你是不是要在等待呢？你是不是要在低点等呢？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点难，因为大概真的是现在市场是非常的情绪上是非常紧张，虽然我们知道说可能长期或者是说比如说6个月或8个月可能还是好的，但是短线上面的操作难度真的很高。如果我们来看这资金的数据呢，四月份的股票跟债券的 ETF 啊，总流入是320亿美元，它是呢2023年8月份以来的最小规模的流入。然后比特币的 ETF 呢，也是出现的净流出，那在过去，比如在礼拜五的时候才重新转回流入，所以已经有连续一段时间呢，比特币的 ETF 是没有净流入的。那这些你都可以发现说在经历了前面这几波的一个大涨之后，那也一点点开始出现一些修正啊，市场的资金已经开始比较谨慎，好，所以呢现在的资金的流入状况已经比较中性一点点，那这些散户投资人呢现在也比较小心了，好，因为在摩根大通的这个指标里面呢发现说做多期权的需求已经下降到今年最低一个水准。礼拜五的公布的 ISM 就业指数呢，又发现呢，美国的服务业指数是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第一次啊，跌到了4年的新低，投入成本的指标是上升的了。月份的 ISM 服务业指数是降到了49.4，它是创下了2022年12月以来的新低，也是大幅的不如预期的52，也是低于呢媒体调查的一个预期。因为 ISM 的服务业指数在过去6个月里面一直是持续稳步在上升的，但是礼拜五的这个数字啊，可能会让大家担心美国的成长是不是真的有出现一些放缓，因为呢服务业确实是美国经济一个最大的组成的部分。因为同样呢，在这个礼拜五月一号哈公布的 ISM 制造业指数啊，四月份的制造业指数呢是掉到了49.2， 也是低于市场预期的50，那也是呢短暂的在三月份呢回到50以上以后呢又回到了50以下的哈。所以我说上礼拜市场操作难度真的是非常高哈。那到底后面怎么操作，我觉得我自己的哈，我的想法会是我还是会锚定一个前坡的低点哈。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想，而不会先去想说它马上要回去反弹，因为市场的这些担心跟恐惧其实并没有被消除。当然这些担心跟恐惧如果真的都被消除的话，可能高点都已经出现了。但是现在市场的定价呢可能是在反映说 OK 联准会它可能接下来不会升息了，但是它并没有反映说那未来原本预估的降息，那它从三次变成从最早的是六次变三次，到现在呢可能觉得是两次就可以，这些资讯其实可能还没有被反映到数据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我觉得我还是会稍微保守一点点。那但是你知道真的非常难。好，所以那就再看看吧。好，那台股的部分也是一样。台股其实台积电的走的那个方向转弯大概已经蛮明显。台积电应该还会持续的有低点。我至少可能看到750或700这个价位，我觉得是蛮有信心的，应该是会来。好，所以指数的部分可能也会有一波修正。那能不能到我之前想预估的18000点左右，这里真的是要再看一下到底后面呢这些经济数据的变化。好吧，那我觉得确实基本面的资讯其实还是很有帮助，那只不过说它有些时候让你判断短线的行情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快速可以反应，但继续我们接着往下看好吧。那反正呢每个礼拜有任何的资讯我都会尽可能的提供给大家，那有什么我的想法我也会分享给大家。好，以上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比尔财经厨房的内容，那如果你有想要听到或者知道哪些资讯也欢迎跟我说。拜拜。